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时间10月13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14日早上6点。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九月份的进口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这或许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疲软的又一个讯号。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九月份的进口总额下跌幅度超过20%，为连续第11个月出现负增长。九月份的出口总额则下跌将近4%。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在九月份的进出口交易中仍然处于贸易顺差状态，顺差额为603.4亿美元。之前有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九月的进口总额降幅为15%左右。九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凸显了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在试图把中国经济由出口带动转为由内需带动这个转型期间所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政府自从去年11月以来连续5次降低了银行利率，同时又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但是中国仍面临25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石油、铜和铁矿石等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也意味着中国不大可能达到中国官方设置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乌克兰外长星期二指责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星期二早些时候，荷兰方面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是俄罗斯制造的一枚飞毛举导弹于2014年7月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了一架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飞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班机，机上298人，无一人生还，乘客当中有很多是荷兰公民。荷兰方面的调查人员在星期二的报告中没有明确说是哪一方发射了上述导弹，然而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星期二表示，责任很明显，完全在莫斯科。他说，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从政治层面来讲，如今我们有了一份客观透明度很高的报告，一份由最好的专家和专业人士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后所做出的报告。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当然是刑事调查报告，披露事件发生时的指挥系统，将谁是罪魁祸首公诸于众。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还表示，将高度复杂的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顿巴斯并带来大量伤亡的这一行为，正是他所说的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所实施的行为，国际社会应对其以恐怖主义行为和战争罪来进行处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向俄罗斯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发射火箭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这种行为是恐怖行为，企图恫吓支持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人。两枚火箭弹击中俄罗斯大使馆时，使馆外有数百人集会，支持俄罗斯2周前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目前还没有关于火箭弹造成伤亡的报道。另一方面，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以促进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了解，并推动叙利亚冲突政治解决。美俄两国继续公开批评对方军事战略的有效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质疑美国本周向叙利亚北部反政府武装空投50吨小型武器的行为。美国官员最近承认训练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的计划失败。几内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举行了总统大选，反对派候选人星期一表示，整个投票过程中充满了舞弊现象，因此结果不应有效。不过去到几内亚对这次选举进行观摩的来自欧盟的观察员星期二表示，几内亚的这次选举虽然在具体的运作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是在自由和公平的氛围内进行的。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向俄罗斯大使馆发射火箭，国际特赦指责沙特联军在也门犯有战争罪，美国将很快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中国声称为其领土主权有争议地区进行巡逻，俄罗斯官员透露中国将购买俄罗斯的火箭引擎，两国还将联合开发月球。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是否换柱再次引人关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向俄罗斯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发射火箭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其这是恐怖行动，对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人们进行恫吓。两枚火箭弹击中了俄罗斯大使馆时，使馆外面有几百人在集会支持俄罗斯两周前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目前还没有关于火箭弹造成伤亡的报道。另外，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在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官员举行会谈，以促进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了解，并推动叙利亚冲突政治解决。德米斯图拉之后将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会谈。他星期一在日内瓦的简报会上说，与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作战固然重要，但要解决2011年3月开始的叙利亚危机，必须有平行的政治进程和区域国家的参与。德米斯图拉说，俄罗斯军事行动给叙利亚的局势带来新的动力。他说他打算与俄罗斯磋商将叙利亚西北部几十名伤员撤走救治，以及其他一些与俄罗斯两周空袭导致冲突和紧张局势加剧有关的紧急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在与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在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目标的同时，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人士再一次质疑奥巴马总统是否在应对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是什么影响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所做的详细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将持续多久，正在受到俄罗斯社会的更多的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说，光靠空袭和目前的军事投入规模将不会扭转叙利亚的局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有俄罗斯媒体说，战机的出动频率在增加，空袭行动也在逐渐升级，但俄罗斯社会也更加关注空袭行动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将会有多大程度卷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值国内经济衰退，多家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叙利亚空袭的经济成本是否会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经济官员强调，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支出都已经事先被排在国家预算之内。与此同时，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但是反对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更多地卷入叙利亚危机。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领导人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是否将加大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俄罗斯如果想展示它中东地区的存在，空袭是为了外交目标，那么目前的空袭行动的规模已经足够，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俄罗斯如果想扭转叙利亚的局势，击溃伊斯兰国组织，那么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规模远远不够。赫拉姆齐辛认为，俄罗斯想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目前的空袭规模也远远不足，因此需要扩大在叙利亚的空军力量。但仅控制叙利亚为数不多地区的阿萨德政权能够提供给俄罗斯使用的机场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四年内战使叙利亚政府军损耗严重，要想使阿萨德的军队不垮台，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向叙利亚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首先是空降兵，但是把大量的陆军装备和人员投送到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赫拉姆齐辛认为，卷入战争很容易，但是从战争中脱身却很难。俄罗斯本想避免人员伤亡，以较小的经济开销在叙利亚打赢军事行动，但其结果可能将使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将付出的代价也将更高。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警告说，光靠空袭不可能打赢战争，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投入地面部队，但帮助阿萨德的军队可能导致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目前判断总体的空袭效果还为时过早，空袭也不会使战场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但阿萨德的对手的实力肯定因为俄罗斯的空袭而受到削弱。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俄罗斯没有能力向叙利亚投送并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此外，俄罗斯还必须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甚至统一指挥系统，这些在今天都做不到。他认为，俄罗斯不会重复阿富汗的命运。
穆拉霍夫斯基说，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苏联征召了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以便使进入阿富汗的那几个苏军陆军师的人员补齐，所以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完全不能同阿富汗相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再次向民众解释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的是支持合法政权，并使当地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为寻找政治妥协创造条件。如果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能够取得成功，政治妥协的机会也会增加。普京排除了将在叙利亚动用地面部队的可能，他再次强调将仅实施空袭。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是仓促实施，而是早已经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了的行动。飞行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有许多迹象都说明俄罗斯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事先做了准备。穆拉霍夫斯基说，空袭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刚刚在九月份俄罗斯举行了有95000人参加的中部演习活动，当时有150架战机、数十架直升飞机和数千辆装甲战车参加。在这次演习中也从里海发射了巡航导弹，演习为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参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里海发射的巡航导弹显示了俄罗斯军队拥有高科技以及从事精确打击的能力，这种巡航导弹将会更多地装备俄罗斯军队。而俄罗斯官方媒体也称赞俄罗斯军队变得日益强大，俄罗斯在重返中东地区，可以同美国和西方抗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最新出台的消息。以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说，2014年7月在东乌克兰上空坠毁的马航 MH17 航班被俄罗斯制造的山毛驹地对空导弹击落。荷兰官员星期二在海牙一个会议中心宣布了他们调查结果，会场背景是得到局部修复的部分飞机残骸，从飞机失事现场搜集到的金属碎片被调查人员组装悬挂在一个金属架上，目的是确定这架飞机究竟为什么在乌克兰郊外坠毁。荷兰安全委员会主席尤斯特拉告诉死难者家属和媒体说，飞机左翼被一枚从地面发射的导弹炸弹弹片击中，他说飞机随即在空中爆炸。他说乌克兰有责任关闭武装冲突地区的领空，但是却选择不这么做。他说没有人考虑到民用飞机在巡航高度飞行时可能面临的风险。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和乌克兰政府军曾在这个地区交战。尤斯特拉说，调查委员会建议武装冲突国家未来应该更加努力地保护其领空的安全，飞行运作人员也该对他们选择的飞行航线更加透明。2014年7月17号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的乘客大多是荷兰人，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以及乌克兰等国的公民，这些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调查。飞机坠毁导致298人全部罹难。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没有把飞机坠毁归咎于任何人，但是西方国家怀疑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误把这架飞机当作军用飞机而将其击落。俄罗斯导弹制造商阿马茨安泰公司的负责人星期二早些时候说，他自己的调查显示，俄制山毛驹导弹是从乌克兰的扎罗申斯克村发射的。事件发生时，这个村庄在乌克兰政府军的掌控之下。该公司负责人诺维科夫说，俄罗斯专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击落飞机的导弹是一种俄罗斯军队早已不用的老式俄制导弹。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伊朗。 伊朗议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了伊朗与世界六强国所达成的核协议。伊朗国家媒体伊斯兰共和通讯社说，议会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核协议。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完成了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阻止，共和党议员未能进行反对批准伊朗核协议的表决。今年7月，伊朗与美英中法俄德达成了核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将对其核项目加以限制，以此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近年来，伊朗经济因制裁而遭受了重创。12月1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将就伊朗核活动发表一份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朗是否履行核协议，该机构确认伊朗履行核协议之后，才能开始放松制裁。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指控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实施空袭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国际特赦表示，对居民区的空袭行动造成了数百名平民死亡。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北部城市萨达附近拍摄到这些镜头。当地村民卡西姆·萨拉·阿尔沙伊巴说，空袭摧毁了他的房屋，并且展示他死去儿子的照片。
这就是武器，这就是他们声称我们有的武器，这就是武器，古兰经和清真寺。
国际特赦调查了联军从5月到7月对萨达发动的13次空袭。
我们7月份到被空袭的地方实地观察，那里是只有9栋房屋的居民点，但是却在两个多小时中遭受了连续4次空袭，55人丧生，其中35人是还不满11岁的儿童。
国际特赦还声称已经发现国际条约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的残片。沙特阿拉伯没有直接回应国际特赦的指控，但是沙特之前曾表示，他们只把也门反叛武装人员当作当季目标，并否认使用集束炸弹。
首先，鉴于正在发生的战争罪行，我们请求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暂停把武器移送给所有联盟成员。其次，让国际社会来调查这些战争罪行。
联合国人权机构上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冲突双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这份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指责联军部队蓄意攻击平民和平民设施，不过报告确实列举了几起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的空袭事件。
联合国表示，从4月份到现在的6个月里，有超过235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英国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土耳其军队星期天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再次发动空袭。此前，这个被政府取缔的组织宣布单方面停火。这次空袭看来是针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六的爆炸事件进行报复。爆炸导致9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而与此同时，有人怀疑伊斯兰国组织是制造这起爆炸的凶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星期天开始安葬在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期间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数以千计的哀悼者聚集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山坡墓地以及伊斯坦布尔市，参加为一些死难者所举行的葬礼。在一些城市，土耳其人继续举行和平示威活动。
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表达这些爆炸吓不到我们，我们要更加高声反对他们，并抗议这些袭击。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呼吁和平，以及以平等和公平的方式生活。
抗议人群高喊反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口号，很多人指责政府未能采取行动，避免袭击的发生，还有一些人甚至指控政府策划了袭击事件，以阻止人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土耳其空军炮轰了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土耳其军方还向舍尔纳克地区派遣了一个军车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安卡拉的袭击负责，但是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人怀疑有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
我自然愿意讨论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土耳其最近出现恐怖主义的行为。
为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俄罗斯向叙利亚的一些目标发动了数次空袭。普京表示，这个支援单单是为了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有媒体报道，美国很快将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主权有争议地区巡逻。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上星期四说，美国正在考虑派军舰到中国填海造岛地区，以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地方主权声索。金融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军舰将在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人造岛周围12海里内区域航行。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经由南中国海的货载贸易每年为5万亿美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也都声称对于一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向习近平表示他对南中国海局势深为关切。习近平主席当时表示，中国无意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但是美国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中国开始在那里建立安设军事设施，这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美国派船前往中国南海巡逻，将挑战中国的立场。此前中国对这些情况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警告。美国防务专家们说，下一个关键的步骤是美国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12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是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日本相关的消息。日本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宣布取消冲绳新美军基地的建筑许可，这可能引发与东京中央政府的司法对峙。翁长雄志星期二宣布了他的决定，他一个月前曾经表示，如果发现前任知事发放的许可证有问题，他就会采取行动。翁长雄志去年当选冲绳县知事，他在竞选时承诺将阻止美国将处于人口稠密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基地迁移到冲绳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翁长雄志的决定令人遗憾。他表示，尽管冲绳知县反对，但是这个美军基地的建设将会继续进行。另外一方面，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日本考虑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费。日本2014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了 37.2 亿日元，约占该组织总预算的 10.8%。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对记者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星期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日本政府对该机构的中立性以及杀戮事件中死亡者人数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中国官方称，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队屠杀了30万中国民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西方制裁俄罗斯导致中国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领域扩大合作。俄罗斯官员透露，中国将购买俄罗斯的火箭引擎，俄罗斯会采购中国的电子气部件，双方将联合开发月球，并在通讯卫星、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和俄罗斯的其他的合作项目也在发展，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相关火箭引擎涉及俄罗斯的 RD-180 引擎，与中国的这一交易呢，也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关系。美国目前是 RD-180 引擎的唯一购买者和使用者，这款引擎被用在美国的阿特拉斯运载火箭上。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消息，下面我们 一块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餐饮业工会在辩论所在地举行有声势的集会，这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希拉里在竞选演说中表达对这个行业工会的支持，也衬托出得到这个行业工会组织的支持。餐饮业工会是赌场和度假地雇员的代表，该工会正试图组织当地酒店员工为辩论造势，并邀请民主党所有五名总统参选人到拉斯维加斯举行辩论。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跟工会人员着装一致的参选人。一年多以来，餐饮业工会一直在努力把川普酒店的员工组织起来。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支持率领先的川普在演说中多次抨击非法移民。
他说他有的是钱，他有足够的钱来关照他的员工，我们一直争取的福利他都能满足。
希拉里呼吁工人们向川普说不，
必须要向阻止把工人组织起来，阻止你们拥有应该有的工作条件，阻止你们拿到起码的薪酬待遇的做法说不，也就是向川普说不。
餐饮业工会组织说，川普国际酒店有大约500名餐饮雇员告诉他们愿意加入工会。希拉里说，
有人认为川普非常风趣，我认为当有人侮辱移民、侮辱女性时，这不是风趣，这种行为恰恰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当我们共同聚集在这里时，我们也想让川普先生知道，如果你想竞选总统，你就应该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而不应该阻碍工人组织起来。工会是中产阶级的基础。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刚刚了解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10月13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首场辩论，这里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主要声意所在地。希拉里呢呼吁现场的支持者对唐纳德·川普说不。刚才您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转而看看另外一则消息，那就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于10月16号访美，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不过这一次呢，他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国事访问的贵宾礼仪。美方亚太事务专家称，鉴于此前朴槿惠与中国政府的争议互动，他此行向公众展示他对亚洲未来的愿景依然是建立在法治民主的基础上，并与美国一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朴槿惠此行访美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四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到访白宫，与奥巴马进行国事会晤。作为亚洲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特别受到关注。9月3号，朴槿惠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是唯一一个到北京参与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美国重要盟友首脑，而西方主要国家元首集体缺席。韩国与中国看似紧密良好的互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声音认为朴槿惠应在访美期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我并不认为他需要向奥巴马总统解释他去了哪里，双方应该更多的彼此交换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信息，共同探讨朝鲜等问题。他指出，中国拉拢韩国是为了削弱传统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但是这种未经考验的中韩关系是否持久还未可知。该中心亚洲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认为，中韩两国更加亲近有助于疏远朝鲜，不过美国学者并不担心这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两国结盟依旧紧密，而美日韩三边同盟却难以建立。格林表示，一直以来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韩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他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存在很深的互不信任。他补充说，日本尤其反对美中韩建立三边关系。 车维德指出，这也是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来巩固美日韩同盟，使三边关系正常化。对于此次奥巴马与朴槿惠的会晤，专家们认为朝鲜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区域议题是重点。车维德认为，奥朴会与奥习会不同，前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烧烤聚会，而后者则是不清楚客人来头的高级晚宴。因此，奥巴马与朴槿惠能够借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议题。10月5号，美国与日本等10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韩国尚未加入。不过，专家们认为，奥巴马与朴槿惠不会就此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项协议的最后批准很可能推迟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在尖端方面的合作，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为今年12月中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双方为此将签订一系列文件协议，在航天领域涉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火箭引擎以及从中国进口航天航空领域的电子气部件。俄罗斯媒体报道，相关的火箭引擎涉及俄罗斯的 RD-180 引擎，与中国的这一交易也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关。美国目前是 RD-180 引擎的唯一购买者和使用者，这款引擎被用在美国的阿特拉斯运载火箭上。俄美关系恶化使美国未来将会使用自己的引擎发射阿特拉斯火箭。罗格金同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一共同出席了在哈尔滨举行的今年两国商品博览会的开幕活动。罗格金还透露，两国还将在中国的北斗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卫星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将会组建合资企业，在俄罗斯境内为这一合作项目生产芯片和其他的设备。罗格金说，双方也会共同开发月球，包括联合开发月球探测车和月球考察站。双方正在讨论用俄罗斯的安加拉五型运载火箭向月球发射载人飞船，但有关月球合作项目的实施要等到2030年之后。罗格金说，两国政府已经决定划拨优惠贷款用于双方联合研制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项目。他说，两国研制的宽体客机将会同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相竞争。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美国的制裁措施虽然禁止使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但是并不涉及已经签署的合同以及用装备俄罗斯引擎的美国运载火箭发射民用卫星。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会继续向美国出售 RD-180 引擎。他认为中国采购俄罗斯火箭引擎有自己的盘算。利索夫说，这种引擎的新一代刚刚起步研制，还需要许多试验，所以非常难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计划购买这种引擎。中国其实并不需要这种引擎，中国购买 RD-180 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获取相关的科技。利索夫说，俄罗斯的月球开发项目进展得非常不好，几乎放弃，但中国近几年却展示出有能力独立实施自己的月球项目。利索夫说，在导航卫星领域，两国都需要彼此在对方境内设立地面信号接收站，以便提高两国导航卫星的精确度，因此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必不可少。包括重型直升飞机在内，俄罗斯多数直升机的引擎都依赖从乌克兰进口。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由于中国是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项目的主要客户，因此 这个项目是否将会使用乌克兰的引擎，还是双方联合研制新的引擎，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皮亚图什金说，两国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合作项目刚刚起步，项目贷款的具体条件和数额目前都尚未决定，双方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皮亚图什金说，非常难评估这个项目的未来，因为现在双方还没有确定具体的责任范围，至今仍然不知道合作双方应该负责哪些具体的领域，每一方具体应该做哪些工作。目前所说的仅是一个商业计划，这个商业计划未来是否能够成功实施，实施到什么程度，现在都很难说。皮亚图什金认为，当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客机研制出来时，波音和空中客车可能也早已推出新款产品，同波音和空中客车竞争并不容易，但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在航空和航天领域的电子器部件供应越来越依赖中国，因此可能会加大从中国的采购数量。一些长期关注俄中关系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说，每当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双方都会签署大量的文件，但其中的许多文件都是意向书，更多的项目到最后都不能落实。签署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可以营造气氛，让外界觉得两国关系在不断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换柱风暴在国民党内是沸沸扬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也就是13号上午为换柱一事道歉，不过洪秀柱还是不断的呼吁党要遵守制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5天的时间，国民党的换柱风波仍然持续延烧。新北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3号早上面对媒体问及即将召开的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事宜时表示，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并首度向洪秀柱致歉。朱立伦说，
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对洪副院长最高的歉意，那我们在明天中常会以及星期六的全代会会完整的一个说明跟致歉。
不过洪秀柱到立法院主持院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其实这个道歉不道歉不重要，我觉得遵守制度比较重要。
洪秀柱还强调不接受任何条件交换，没有条件交换说。对于换柱似乎已成定局，国民党内外各种传言不断，包括将会以不分区立委排名给洪秀柱作为一个补偿等等。朱立伦说，现在不应该有任何传言，外界种种传言对洪秀柱副院长非常不礼貌，大家应该要相忍为党，为国民党来努力。朱立伦说，
我觉得这些纷纷扰扰对国民党的选情只会雪上加霜，其实大家请大家多给现在选情最困难的国民党一些鼓励，一些加油，我们会凝聚大家的共识，共同来团结胜选。
朱立伦指出，国民党内现在有许多不同意见，所以希望透过林权会的方式凝聚共识。这次林权会的主题就是凝聚共识，团结胜选。国民党17号下午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召开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各界预测当天将废止总统选举提名人洪秀柱，改征召朱立伦参选。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台湾明年1月总统大选的选战无论如何变化，国防部都将严守行政中立的原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星期二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后受访表示，台湾明年一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国防部对哪一位候选人当选都没有评论。 由于国防部长属于政务官，可能将随着有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而更换，但整个国军的运作将不受任何选举结果的影响。罗少和少将说，
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特别强调国军严守行政中立，贯彻军队国家化，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这个当选的总统或是我们的所谓的政权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就影响到我们国军的基本立场。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一贯的哈，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国军还是会持续的强化我们的战备准备啊，对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对于国家的安全贡献我们的心力。
各界十分关注台湾明年一月的总统选战。民进党目前被认为非常有可能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台湾政坛可能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是否将对台湾防卫态势产生任何影响？罗少和表示，这方面目前没有任何变化。此外，十月初刚刚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结束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许多观察人士预测，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任期结束前宣布新一批的对台军售，时间点可能是在今年年底，不过具体的内容目前尚不清楚。罗少和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回答说，基于和美方的默契，一切要等到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公布再做说明，但台湾国防部方面对美国有可能的新一批军售乐观启程。罗少和少将说，
我想有关这个部分哈，包括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包括了美台商会的这个会长韩汝柏先生哈，他们都曾经有表达过，就是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年底应该会对外宣布，就是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军售。这个部分的话，国防部的立场我们是乐观其成哈，但是我想这个还是要等到美国的行政部门他们正式的对外公开做说明，我们再来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可能会比较恰当。
台湾国防部10月24号将开放高雄海军左营基地供民众参观，希望借营区开放活动展现备战成果，并与民众有良性互动。活动项目包括区分舰艇开放、地面静态展示、海上动态及陆上战机表演。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看看朝鲜。朝鲜庆祝执政党成立70周年之际，力图展示其国民生活幸福、社会进步，而且有迹象表明，朝鲜似乎正在尝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过，最近一位揭露朝鲜社会现实的境内作家生死未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朝鲜当局展示平壤生活画面，为外界营造国家成功和繁荣的形象。全国2500万人中，只有约10%的人被允许在平壤生活，享受大多数朝鲜民众做梦才能过上的生活。平壤郊外的人民公园内，成群结队的游人在模拟的朝鲜国家著名景观，例如光明山前拍照留念。照相的游客中还有订了婚的青年男女。朝鲜民族古代景观的复制品同样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身着传统服装的一批高中生也来到这个公园。公园的朝鲜女导游说，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年轻学子、战士、普通劳动者团体都到这里参观。
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正在有限度地允许基层尝试一些资本主义。休闲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朝鲜实行独裁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位导游说，朝鲜最高领导人指示兴建这座庞大的主题公园。
我们亲爱的老元帅金正日说，必须把人民公园建成一个非常大的教育场所，以此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为此，他指示我们新建了这些模拟景观，工程涵盖了古今朝鲜历史。
主题公园内还有海豚馆。对此，这位导游强调说，
朝鲜过去没有海豚馆。
法新社说，金正日时代开启的资本主义实验，到金正恩掌权后似乎开始热络，朝鲜移动电话用户大幅上升，出租车络绎不绝，街头也能见到引领时尚的妇女，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看来已在平壤或者其他城市成型。 朝鲜的这种有限开放是在当局严密监控下进行的。一位笔名班迪的朝鲜境内作家，20年来秘密撰写批评和讽刺朝鲜现实的书稿，几经辗转终于得以境外出版，书名是《控告》。作者描述了其亲眼所见的社会荒谬及失灵共产制度压迫下挣扎和苦难。不过作者班迪与外界已失联数月，人们担心朝鲜当局可能已经找到此人，其命运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简讯。阿富汗媒体对塔利班威胁境内两家主要电视台的行为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塔利班之所以对这两家电视台做出威胁，是因为他们做了有关塔利班前不久占领北部城市昆都市的报道。来自阿富汗境内各大媒体的代表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对黎明电视台和一号频道的袭击都将被阿富汗媒体人看作是对整个业界的袭击，并会导致媒体各界对塔利班的联合抵制以及一些其他举措。不过他们没有就其他举措是什么做出详细的表述。与会的阿富汗媒体人士在会后所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媒体机构并不属于交战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民间组织。这些媒体人同时指出，对媒体的袭击将被视为战争罪行。他们还要求阿富汗政府采取措施捍卫新闻自由。阿富汗总统府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保护新闻自由的价值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责。阿富汗总统府的声明还说，政府方面将毫不犹豫地保护阿富汗公民，特别是媒体。成千上万名叙利亚难民日前在逃离内战前往区域内的一些邻国和欧洲，但是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选择去俄罗斯。尽管俄罗斯与叙利亚官方在苏维埃和冷战时期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纽带关系，据联合国难民署称，截止到今年一月，俄罗斯境内共有238,836名难民和寻求避难的人士，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即234,016人，都是由于乌克兰的战乱而逃离至此。在20多万名难民和寻求避难的人当中，只有2000多人来自叙利亚。联合国难民署驻俄罗斯代表巴伊萨·瓦克沃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数字目前已经降低到了只有大约1600人。他说，在俄罗斯，难民们往往被视作普通的外国人和移民，而俄罗斯人一般不会从法律以及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伊朗方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宣布说，成功测试了一枚新型的由本国研发制造的远程导弹。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表示，伊朗测试这一远程导弹的行为很可能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不过白宫发言人同时表示，伊朗方面有可能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这一点同伊朗之前和美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之间达成的核协议完全是两码事。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九月份的进口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这或许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疲软的又一个讯号。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九月份的进口总额下跌幅度超过20%，为连续第11个月出现负增长。九月份的出口总额则下跌将近4%。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九月份的贸易顺差为603.4亿美元。之前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九月的进口降幅在15%左右。目前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有可能在这个周末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代会中被撤换掉。美国媒体说，国民党的内爆意味着北京，也就是中国政府，想要通过国民党在台湾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努力已经挫败。而且假如这个结果在3个月后的台湾选举中得到确认的话， 北京则将面临必须要与台湾的民进党的主席兼民进党提名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打交道的前景。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